今天的经文是《土司记》七章一至十五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如同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八章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快到圣诞节了。圣诞节不是一个节日那么简单，乃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将是在世界上他救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有盼望的生命的当中。 这个月是特别我们纪念主的日子。在纪念的时候，我想我们说我们是谁，我们是谁，要继续纪念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目光，再去聚集在我们的主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是主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用四世纪七章八章一起来思想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的回事。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这个圣经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走到圣经的一些的背景如果我们看这整段经文，就发生在以色列这个几个的不同的地点。首先从最上面的，我们就看到基甸，他在发生事情的位置是在哪里？他基甸，他有一班的人，一群的人跟他在一起的，就是在最高的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就看到从一直往下面看，我们看到在右边的有东方人。东方的人是谁我们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从东方来的敌人吧，我们就可以更多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更容易。然后我们在下面也是黄色的部分，我们看到亚玛利人还有米甸人，两班的人，他们在下面这个下面的这个地方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看到基甸给不同的人他的包围着。这个所以这整个的地理的环境对基甸和他跟随他的人是十分的不利的。所以在不利的情况底下呢，应该有他的族人来帮助他的嘛。所以他的族人有两部分的人，第一是苏哥人吧，第二就是比路伊拉人，两族的人，他们也是跟以色列人一样，跟基甸一样，都是以色列人。从很多的角度来看，有人包围了，但是有人也在核心的中心，应该就对于基甸来说是有比较多的保护吧。但是从经文继续的告诉我们，我就看到从无论是东方南方来的人，他们就要攻打基甸。从这个角度来看，经过了有很多不同以色列的地方吧，你可以知道了，不需要了解，不需要解释更多。但是我们马上的就可以找到一个问题的存在，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攻打基甸呢？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这是因为我们从经文就可以看到，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我们可以回到这里吧。两班的人，还有其他的以色列人，当这些的东方人呢，什么米甸人啊，亚玛利人吧，这个很难读啊。他们攻打的时候，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经过的以色列的族人，他们应该帮助他们的，但是看起来没有，圣经也记载他们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他们孤军作战，还有了孤立无援，那这个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不是打仗，但是没有人帮助他们。所以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一定需要来自强的。所以从圣经来说，在这个自强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两个地方，自己和 和米甸人他们就一起的交锋打仗，两个地点。第一个地点就是基甸的营，就是在这里啊。另外呢，这个米甸的营他们就在这里。所以看到这个一个比较下面一点的哦，对吗？看到吗？一个比较高一点的，从地理来说，我们说为什么他可米甸人他们可以走到以色列人的上面呢？很可能他们已经走在哪里布阵的时候，他们就比较什么容易一点，没有什么对抗，没有什么人来反对他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来说你不能这样。没有，他们就走了，也许是这样。所以没有人帮助他们的时候，从这个军事的布阵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基甸的人来说非常的不利，他们一定要自强。所以就从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来自强了。第一就是有以色列人知道有人来了攻打我们了，那么他们有什么反应呢？首先七章一节到三节就记载，有一群的人也不小哦，不小，32000人，他们经文说他们是基甸的跟随者。刚才我们念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圣经有一个特别的字，就是说他们是基甸的跟随者。跟随，无论你到哪里去，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跟随你。所以这就是跟随基甸的人，我们可以说跟随者就是门徒。跟随的人就是听命的人，跟随的人就把他们的生命也不理了，家人也放下去了，那么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基甸的跟随的人。所以我就听命。32000人也许不是太小，但是也不多啊。无论如何有32000人，但是他这帮人他们有什么的问题呢？圣经既然说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去，怕的我们从经文的像下文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东方人呢，这个米甸人呢，还有亚玛利人呢，他们的人多得不得了，很多军人，还有骆驼吧，军人多于海沙那么多。海沙有没有数过有多少一小粒的海沙？没有人这样的哈，但是我说很多，就是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当时他们敌人的数目，还有是骆驼。那么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的坦克车吧，没有，但是有骆驼就是很重要的兵器，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些骆驼，就等于现在的有坦克了，还有什么飞机了，还有什么的到达呢，就是这样的。所以给我们说就是给我们这个概念，就是很多还有强大的敌人，怕吗？32000人没有讲过，没有记载到底有多少人，但是海沙的那么多，怕吗？怕，一定怕了。所以32000人，如果你真的很怕，你可能你说我来了32000人也不错哈，但是真正的面对的时候真的很怕。所以呢经文就说，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可以回去吧，你们就可以回去。什么是回去呢？第一个回去有其他的翻译，就是说回家，回到家里去。 第二个回去就是有22000人回去吧，第二个回去没有说是回家，但是意义都是差不多，就是回家去。如果你真的怕，没问题，回去。你在答应我，你要跟随我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怕。但是看，咦，只有32000人，那么你看到他们多余还杀的那么多，真的很怕。好，没事，可以回去。第二种跟随者，也可以说是门徒吧。好了，圣经说22000人回去，但是剩下的有多少人呢？10000人。10000人呢，他们也是乐意的跟随啊，他们也是门徒啊。所以圣经就说了，22000人回去，那么只剩下10000人。但是我们就可以说，这10000人他们就看到有22000人回去，他们怎么样啊？他们也许不怕，所以他们说，我继续上路，我继续要打仗，我继续这样做。但是有一个问题存在，但是他们是一个什么，他们什么什么的军事了，什么的军队了，他们是这样的。圣经说5-8节有这样的记载，舌头舔水的像狗舔水舔的。他们喝水的时候有一种不同的方法，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就是舔喝干怎么样说了他们要喝水嘛，喝水怎么样喝了？两种。第一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一点弯身，然后就把这个这样。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整个人就跪下去，然后好像狗一样舔水。圣经怎么样的记载了？你们要回去吧，各归各处，各归各的帐篷。为什么这样呢？很多不同的解析哦，很多不同的解析。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警觉比较低的。如果我整个人也趴下去，那么我们喝水的时候整个人集中就是在水，我们看到的就是水，也许很开心，有水可以喝。但是当他们开心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留意就西去的环境有没有敌人。他们做准备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快的可以有反应，所以趴下去的时候 也需要放下这个武器哦，所以没有什么的防备。所以说不好了，你们还是回去吧。好，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吧。32000人的跟随者当中，第一种22000人，第二种9700人，他们要回去，这个有一点点的数字的计算吧，你们就可以计算出来的。22000人回去，剩下的10000人，还有呢，就是有9700人的回去。惧怕，警觉性很低，所以走的人，离开的。回家的人一共31700人，这个不难计算的数字哈。那么他们回去做什么？休息吧，打仗吗？休息吗？欢喜快乐吗？不用死了，还是做什么？他们只是 改变了跟随的方法，仍然做他的追随者，就是说他们仍然是做主的门徒。这个让我记得啊，在内地，我在几年前我到西安那里，在那里最出名的是什么？兵马就可以知道兵马俑在哪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很壮观的一只秦始皇的，就是什么很多很多 不同的什么历史的见证啊。但是我看一些的片段啊，就知道他那个时候的军队是很强大的，他的武器比任何的敌人的武器都是最好的一种，比其他国的还是比欧洲的武器都是好的。但是武器好啊，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说他的军人带武器上阵啊，有谁人帮助他们呢？有的，有一个记载，他们说一个军人后面有九个人帮助他，九个人，包括什么？煮饭的是吗？他们要吃饭的，他们也需要带什么不同的兵器，每一个人不能带很多的兵器，对吗？有很多其他的人帮助他们带兵器的，还有其他的装备，所以一个人的背后有九个人。也许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什么是做背后的帮助的人。以色列人他们只有等一下我们就知道有300人出外打仗，其实301，有301人出外打仗，但是在背后有一般的人做他们的最后面的支持，仍然做主的 门徒。在哪方面呢？我想从两个角度来一起的跟你们一起分享。确认神才是真的我们的老板，就是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是这样的有一次我跟一个人他开车带我到另外的地方这个姐妹在温哥华居住的，她就说我就问她说你现在工作怎么样？很忙碌，很忙碌，非常忙，非常忙。我的老板呢，给我很多不同的工作。我的老板呢？后来他说，不是他，我的老板是谁？是神。他说，神才是我们的老板。今天无论我们是住在哪里，我们什么工作，我们想。在思想的里面，我们想着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我还是神自己。神是我们的老板。如果我们做什么的事情，跟别人相处，我们工作的态度，我们在家的里面，我们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谁是我们的老板？在礼拜天，我们知道的，神是我们的主。但是每一天又怎么办？谁是我们的老板？如果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老板，我们对教会，对于一些受训练的其他的门徒来说，对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第一，神是我们的老板。第二，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有使命。我认识一个弟兄我跟他谈交通的交流的时候，他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跟我分享他是做前线的，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证据来控告人的一个人，你就知道他的工作压力是那么大，有几大的，收集证据来控告人的，他就是做这个位，他已经二十几年了，每一天工作的时候，他的压力大得不得了。我告诉他说：“你 可不可以接受门徒训练呢？他说，我愿意，但是真的没有时间，我的时间不能控制我的，是控制我的。他举个例，他说，我这个月好一点，只有两个礼拜，比较松容一点，但是其他的时间，我需要看文件，手机章句来控告别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每一次找证据的时候，他都告诉自己说，我要使命感，不是说这是我的工作嘛，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嘛。有人说工作到死了差不多，他说没问题，因为他出钱我出命，就是这样。好像生活工作没有什么使命感。弟兄姐妹，有使命感才可以维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使命感。今天我们感谢主，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有使命感的生活，很有使命感的工作，很有使命感的在家里面做你的本分。如果我们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看到原来神是我们的真老板，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时候，我们有使命感，那么我们生活不在意啊，我们就成为那个好像是秦始皇那个背后的九个人一样，帮助这些军人打仗。第三种，跟随者。那么很多人走了，对吧？很多走了，差不多走光了，32000人走了，30000几人，还有剩下的有多少人呢？300人，他们还是跟随。圣经说，用手舔水的，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拯救你们，就是拯救你们的人，把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这些人呢，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来继续他们跟随的路程。这些用手舔水的，就表示和带食物和脚的，就表示他们紧脚性比较高的，是吧？他们就是这样了，拿水喝的比较小，比较慢，对吗？但是他们紧脚性很高啊。还有他们带着食物和脚，就是说这是他们打仗的必须要的东西，准备了他们就去。所以就一些有紧脚性高的已经准备好的，神就说，我就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士师记7:16-8:25就记载他们击退了他这些的米甸人。只有这些人他们才可以来打仗。这第三种的跟随者。第四种很可怕的，就是只有基甸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圣经记载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当然你说他是很好的大人的勇士，但是圣经的记载就是说，10节、11节，倘若你怕下去，如果你怕，他就知道，神就知道他应该是很怕的人。一个人带领300人去打海沙的那么多的敌人，怕吗？一定怕。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这米甸人的营那里啊， 你听见他们米甸人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去攻营了，攻打他们了。如果你怕，你就去看看，带人去他敌人的营哪里听听看看，你听见了，你看到了，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你不用怕，你就有胆量。怕没胆量，也可以说是吓坏人了，吓破胆了，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这个记载就跟他六章所形容的、所记载的基甸是一模一样的。有米甸人来的时候，圣经所记载的基甸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呢？他走到酒榨那里打麦，真的很怕，我跑到那个地方我打麦就可以了，我不理了，我太怕了，他们的人太多了，太凶了。还有他基于神是不是真正的大拯救他们的，他也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在六章十六节他说，我自己出生是什么的，来自什么的家庭呢？出生呢根本不好。所以呢，让我们看到七章的记载，让我们看到第六章的记载所记载的基甸是同一个人，一模一样的害怕的人，怕的要死，胆都没有了。第一个人，其实当我们看到基甸的记载基甸呢，除了第六章第七章以外，其实我们也看到圣经的记载，把他跟约书亚有一模一样的差不多的记载。我们看到吧，第一我们看到基甸神同在嘛，他基于神的同在嘛，两次的记载，他责备神抛弃他们。六章也记载，神说你是有能力，你是大能的勇士，你是有能力的，神差派你的，你可以打败敌人的。六章十六节记载，基甸说，我是来自弱势的社群，怕，没有胆量。七章的一节记载，他有30000几个人跟随。但是我们就可以把他跟约书亚来比较一下。一章也记载神与他同在的，不离不弃的，神要他刚强，守他的律例，不要怕，30000人攻打爱城。从这个记载让我们看到两个比较，两个人的比较，就是看到同一样的信息，就是说要信心。神说约书亚他过河，渡过约旦河的时候不要怕，踏在你的脚踏在河水当中，河水才可以分开，要信心。32000人变成只有301人，你需要学习信心。有信心的人就是这个基甸。圣经继续的记载，他敬拜神，他也鼓励300人起来，不要怕，有信心就可以敬拜，有信心就可以鼓励别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的人呢？有信心吗？还是我们还是每一个礼拜走在这里吗？ 还是说我还是我，站在坐在互联网的弟兄姐妹，当你们敬拜的时候，我想你们不是单是要积极坐在你们的家中，也是走到教会的里面，跟我们一般人一模一样的走在一起。那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吧。301个人是吗？他们就是这样的时候，圣经也就记载他们怎么样了。8:4这样说，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沃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虽然疲乏很累，打仗很疲倦，很累，压力很大。我想没有压力的人就知道自己要死的人，我要死了。但是有压力的人就是知道也许死不去，被人砍了 一双手怎么办，一条腿怎么办，痛苦才是最惨。所以你一刀把我砍我的头没问题，只砍了我的手我就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很疲乏，心灵的疲乏，身体的疲乏，但是圣经说还是追赶。是不是可以反映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是不是反映我们现在侍奉教会的情况呢？是不是反映我们现在，我们用了很多的祷告，用了很多的精神时间建立教会，建立我们的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疲乏吗？好像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没有人因为你的鼓励就回到教会的当中。你还是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礼拜天在这里聚会崇拜侍奉，就是在别人很舒服的情况，那么你就回到教会的里面。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有一点的疲乏，但是感谢我们天父，我看到的就是你们仍然的追赶，还是侍奉。是，我知道我们是疲乏，我知道我们没有力气，但是我们还是追赶。这个让我想到 Winston Churchill， 你们知道吗？我不晓得中文应该是谁啊？丘吉尔 ，OK。他在1990年5月13号，在国会讲了一大堆的鼓励人打仗的演说吧，他演说的背景是什么？1939年9月1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1939年9月1号，他发表这个那么这整个欧洲啊就发现了很巨大的变化。这个开始打仗的时候，就是德国侵入这个波兰，在侵波兰之后，英国和法国就跟他开战了，算战了，当然是跟这个德国算战啦。算战呢，开始打仗了，人民军人都受了很大的什么的不安了。当然，打仗不是很 不是开心的事情。还有呢，有 在英国的里面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一直来支持国家的首相退了，丘吉尔他就上任了，他上任是新的一个首相。上任之前他是不是太受别人欢迎的一个人呢？不是的，上任第一任他做首相，然后他就第一次在国会发言，他讲了很多不同的事情鼓励人，但是有一句话让我们要得到鼓励的，他说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我作为首相的，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但是我们给你们的就是流你们的血，你们的痛苦，你们的眼泪，还有 你们的汗水。他说是打仗，但是鼓励当时的英国人，是世界变了，打仗有人要分离了，有人要死亡了，不是说就分离了死亡了可以了我要去了，不是这样，而是说我真的要流泪，我真的要流汗，我真的要流血，我真的要哭痛苦。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s, tears and sweat。弟兄姐妹，信主以后有谁人告诉你，你做基督徒到这个教会来，就是什么都是最美好的？有谁人答应你？没有人。但是就是为了这个神的家，就付出。还有 Winston Churchill 在1990年9月19号做第一次的广播，他说，第一次的广播，他说 ，Arm yourselves and be ye men of valor， 勇气的人，有勇气的人 ，and be in readiness for the conflict， for it is better for us to perish in battle。因为他说，要，than to look upon the outrage of our nation， 就是说我们要要起来了，我们就宁愿的在战场上我们死去，总比在我们安住在这里的看到不同的不好的事情宁愿死去，迎难而上。勇气侍奉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侍奉从来都没有什么的给你什么的好处，但是侍奉就是为我们的神。我想举一个例哈，就结束我在这里的分享。我在香港侍奉的时候，除了我在教会做一间教会的主任牧师，在做的同时，我还有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侍奉啦，但是我其中一个侍奉就是在一个教会做代主任，就是一个教会没有他们主任牧师了，那么我就代替他们的主任牧师代替他这个承担这个岗位吧，承担的时候他有一个很不好的背景，就是短短的2个月之内有4个传道人辞了离开教会了，短短的2个月4个人。那么他们教会有几个传道人呢？当时有 六个走了四个，两个月。但我到任之后不久，还有其他人要 离开。哦，在想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感受，但是唯一感受的就是他们弟兄姐妹面对教会很多的困难。后来教会也面对很多人移民，因为有很多人要离开香港，我想你们也知道了，短短的两年之间几十万人就离开香港，几十万人真空的。在香港没有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很小很小很小很小。这些人他们在教会的里面突然之间就没有，没有那么多人，传道人也没有了。当我讲这个信息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说感谢我们天父仍然的呼召每一个人，他们留在这里，紧紧的守住神给你们的教会。看到很多人他们尽了很多的努力，他们真的放下他们的享乐的时间他们就是每个礼拜忠心的来到教会里面聚会，守住教会，让教会不会怎样说倒闭。他们 守住疲乏很疲倦，但是他们继续的奉献他们自己的时间，他们继续奉献他们的金钱。我问他们说你们疲乏吗？疲乏，但是他们仍然的追赶。弟兄姐妹，我最近也看到他们的网站，也知道他们传道人也他们也聘用了不同的传道人回来了，慢慢的建立教会，慢慢的把教会建立起来。疫情之后很多的教会都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人走了，走到哪里呢？我也不大清楚，也 不想知道太多，但是我知道仍然有不小的人留在自己的教会的当中。每一个留下的人都是宝贝，都是神呼叫你们留下来的人，所以留下来的人没有什么的好处吧，可以这样说。但是神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预备的就是侍奉，疲倦，有问题，有困难，没有什么人帮助你们，就好像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没有。但是神就留下301人，就好像现在神留下你们，打了美好的胜仗。第一种门徒，第二种仍然做主的门徒，第三、第四种付代价受训练做主的门徒。有人问我门徒训练就是粤语部的，是，但是有人也问如果我可以听得懂粤语可以参加吗？我说可以，鼓励你们。当然你们就知道我的普通话不灵光了我讲普通话你们就好像面对很大的灾难，但是呢所以我只能够用粤语饶恕我，但是都是同一句话，八章四节，他们疲乏， 他们仍然的追赶，是你们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也爱我们的教会。参加这个教会，对我们来说，我们建立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感情，认识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压力困难也不小。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们虽然疲乏，仍然追赶。我们求亲爱的天父，从我们当中呼召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虽然他们已经很疲乏，但是他们仍然的追赶。但是我们也祷告我们的主，也呼召更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一直就是坐在教会里面等待牧养的，求你让他们 也起来，让他们陪伴一些的弟兄姐妹。虽然他们还没接受门徒训练，但是他们仍然的支持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你与他们同在，鼓励他们，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面对任何的困难，我们仍然做主的门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